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刘岱。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6年8月号，题目是你将无从选择，凭2016年新电影《天空之眼》，撰文是言行。2016年新电影《天空之眼》Eye in the Sky 是一部虐心的电影，导演特意打破影片与观众默认立场的常规模式，要观众与剧中人一同处于各种痛苦犹豫里，谁都不知道最佳答案在哪里，活活受尽煎熬。后现代战争完全推翻了以前的战争模式，没有冲锋陷阵，没有追奔卓北，只需要在键盘上敲击一下，或按个电钮，拉一下手柄，如此而已。参战者离战场可以远在千里，仍然能借助各种现代技术监视镜头，清晰地看见战场所发生的情形，甚至可以通过计算数学模型而预知爆炸冲击的规模。此时此际，参战者如何进入战争，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何选择攻击还是放弃，又如何面对自己所做决定的后果，天哪，这一番折磨怎生了得。此片仿佛是部室内剧，万般踌躇都交错在几个有限的场景中，内容却涉及了英国的军方、政府、外交、司法以及美国等重要方面，所围绕的事件是对前方军事基地发现的肯尼亚恐怖分子头目集中在某平房内，要不要立即实施攻击。影片的女主人公陆军上校凯瑟琳由英国国宝级演员海伦·米伦饰演，她为了这一次攻击已经追踪了整整6年，现在终于遇到一个绝好的机会，这批长期制造恐怖让世界不得安宁的恐怖组织核心分子正在某个房子里秘密开会，恰好可以对他们来个一锅端。为了确定信息无误，军方先后派出了机械侦察鸟和更具隐蔽性的遥控拍摄昆虫取得照片，然后以面部识别技术进行分辨，最后得到明确结论，这几个人正是他们一直要抓捕要击毙的恐怖分子。对上校凯瑟琳而言，消灭他们要在他们离开这座房子之前，这是多年来唯一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但对政府的高官而言，他们要考虑由监控变为攻击是否合乎法律要求，特别是恐怖分子中有一人是美国公民。外交方面还需要考虑美国是否允许。昏暗的办公室里，这一群官僚免担风险，互相推诿，谁也不拿主意。就这样，影片在心急如焚的凯瑟琳与像钉子一样坐在办公室谈政治的官员之间不断切换，既体现了当代西方政治死板、拘谨、软弱和自私，又构成了剧情效果所需要的张力。一方面是时间在流逝，无人知道下一分钟几个头目会不会走开，以致丧失这次绝佳的打击机会。另一方面，美国大使正在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进行友谊交流，玩得正好呢。好不容易平衡好了政界、
外交部和司法方面的重重纠葛，
可以直接下命令发射导弹攻击了。执行攻击命令的飞行员突然发现，一个10岁左右的肯尼亚女孩正处在轰炸范围内。两名飞行员拒绝执行攻击令，因为他们不能伤及无辜。西方士兵手册授予他们有权如此。凯瑟琳上校的指令再次被阻挠，怎么办？灼热的热带阳光下，这名爱转呼啦圈的女孩穿着褐色连衣裙跑来跑去帮家人卖饼， 一点也不知道他身后的房子里，几名恐怖分子头目正在策划新一次自杀炸弹攻击。他更不知道天上飞机即将投射飞弹累及他卖饼的地方。他对自己危险的茫然无知，与两名飞行员深知一旦发射女孩必死，构成新一轮张力，扣人心弦。尤其是地面反恐人员冒生命危险引开女孩失败后，不再可能有机会了。打死敌人必然连累无辜，但不打死敌人，敌人可能会杀死更多无辜，何去何从，该如何选择？剧中人举棋不定，观影人方寸意乱。飞机上的天空之眼让所有人都有临场感，并拥有了如上帝一般的全知视觉，全部信息你都了然，你该知道的已经知道，但你竟因这知道反而不知道该不该按下操作键。你若不知道你可以坦然，然而你一旦知道，你就必然担着知道的负担，欲在其位必承其重啊。导演让这份沉重直接压在每个人心上，影片仿佛是个大煎锅，令每个人辗转难安。如果说小李子莱奥纳多的影片《荒野猎人》始终叫人感觉奇寒，那么本片始终让人有置身热带烈日下的燥热感。曾经影片《索菲》的选择把人带到一种伦理困境，逼使人在不可选择之际做出选择。若说那一次的起因是出于纳粹的邪恶，则这一次却与冷战之后国际社会的战争规则被改写有关。当代战争伦理的要求包括了和平原则、正义原则、作战行为的人道原则。战争本身的残酷性与战争伦理所要求的保护性互相冲突，显出人类精神本身的分裂。自从人犯罪被逐出伊甸园后，人就再不能靠自己重建一个圆满又自己的体系，每一次努力都像巴别塔所显出的象征半途而废。近年来现实中的纠结不是比影片更多吗？叙利亚难民收还是不收？英国面对欧盟脱还是留？影片最后还是艰难的最后决定，打。这座长时间停留在屏幕中的红色平房终于在炮火中灰飞烟灭，十岁小女孩也同归于尽。这场仗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没人能说出结论。两名飞行员走下飞机时满脸沮丧痛苦，如吃了败仗的残兵，只因为他们知道。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6年8月号，题目是《你将无从选择》，评2016年新电影《天空之眼》，撰文是言行。我是刘岱，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